以色列民的嘴唇的赞美为祭的。我们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周，我们不管在高潮低潮，我们在顺境逆境，我们在欢喜快乐或者是低忧伤哭泣当中，求你使我们的眼目转向你。当我们一转向你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出赞美，因为在你里面只有荣光，只有恩慈，只有智慧，只有能力，只有权柄，只有救赎，只有安慰，只有接纳，只有赦免。耶稣，谢谢你，我们要赞美你。愿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有赞美的智慧，因为你的同在是极其美好的。我们今天奉你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赞美你，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赞美你，来侍奉你，来敬拜你，把一项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里。愿我们的爱情使得我们的心联合在一起，愿你的儿女的心转向你，愿阿爸父神的心转向他的儿女，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这是我们衷心的一个祷告。今天的题目叫人子来我来。我想我们先读这个在经文，不过在经文之前我很喜欢老弟兄们选的诗歌我很喜欢像譬如说英培刚才选的诗歌，这个这首诗收我此生做奉献，这都是我们在人生经历里面不是一个我们原来愿意或者唱的时候明白的，当岁月慢慢的消失，人生在神面前里面因着神的存在越被他做得越来越安息的时候，这些诗歌就出来了，我们就开始懂得唱这些诗歌。所以我蛮喜欢老弟兄选了一些诗歌，当然包括仁怀，仁怀好几次的诗领诗都吸引了我。我其实有的时候这些老弟兄选的诗歌的时候，当他唱完的时候，我只感觉是我不需要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所以我想愿我们的心随着读经祷告唱诗，我们把我们的日子，我们这一个人，我们的生活能交给神。来，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叫人子来我来，在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由我来控制了。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我们把第十节再来念一次。今天的题目叫人子来我来。人子来我来是四个福音书作者经常使用来介绍上帝是谁。那么人子来是从一个第旁观者的角度，但是神有的时候也会用人子来， 所以人子来我来，有的时候是作者来阐述耶稣基督神，这位神是谁，有的时候是耶稣基督亲自在说我来的目的所以这个题目叫人子来我来，很有意思。人子来我来如果合在一起，这不只是福音作者里面他在阐述上帝，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谁，很多的时候也让我们在看完人子来我来，人子来的时候，或者我来的时候，神的自我启示，或者是旁福音作者在启示这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也想来，因为我们这神是如此爱我们。每一次当神说我是，像今天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不知道当你看到你听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你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你可能很多的问题，你怎么寻找我，第二个你怎么拯救我，第三个凭什么我是失丧的人，我还说你是失丧的神呢。所以我们经常是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从这样子的一个开始，但是在认识神的过程当中，当明白圣经所阐述的这位神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人子来我也要来，我来救耶稣。所以今天这个题目人子来我来，我有多重的意思，我应该会谈系列的东西。那么从这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从认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认识神的属性跟我们的回应。那么所以人子来我来，这是一个系列的东西。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在忙什么，一天24小时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忙什么，有人说忙工作，你们忙什么，我们来看一段那个小所谓的一个很我不晓得怎么去说是不是合适的不合适的一个故事，小故事，比喻故事，但是我感觉他说出一些东西来。他说有一天哈，有一个老先生，他因为要过马路，老先生要过马路，然后他就听到一只青蛙在路旁的青蛙大叫哇哇哇哇，他感觉这个声音很这个有怎么在大马路上有那么声音那么大的青蛙叫，所以呢他就仔细在听，你知道青蛙在哇哇的时候还就开始说话了，说老翁如果你亲我一下我会变成美丽的公主。这个老翁听了讲说这青蛙会说话，第一个，而且青蛙说我如果亲他一下他会变成美丽的公主。这个老翁呢就感觉很有趣，他就说好我去看一下，就走到路边就把这个青蛙打起来，然后呢看一看他干嘛，他有没有亲，你会不会亲，他不会亲，你我也不会亲，他就把它拿到口袋里面，然后继续走他的路 OK。 然后呢这个青蛙在他这个口袋里面呢，这个又赶快又大声的喊，他说你知道吗，你亲我一下我会变回美丽的公主耶，他重复了好几次，老翁都没有回应。那最后呢他讲了一句重要的话，他说老翁啊，如果你亲我一下我变回美丽的公主之后，我愿意跟你相住在一起一个礼拜。好，这个老翁呢就把他青蛙拿出来看，仔细看了一下他有没有亲，你会不会亲，我们大家都不会笨蛋啊，不会亲，对不对，看了一看笑一笑又放回口袋里面去了，放在口袋里，这个青蛙就着急了，他说老翁你亲了我以后，我会变为公主的，我一旦变回公主呢我就跟你在一起，为你做任何你需要做的事情。这老翁拿起来看了看，亲不亲，为你做任何的事情亲不亲，你亲不亲好了，这位老翁呢，这老人家呢看了一看 笑一笑，又把它放到口袋里面。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青蛙就开始讲，他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你亲了我以后，我会变成一个美丽的公主，而且我会跟你在一起，我会为你做所有的事情。你只要亲我一下，让我变回美丽的公主就可以。而且，我可以为你做所有的事情。”哎，这老翁呢，把它拿起来，看一看，笑一笑，向他说了一句话。你认为他说什么？他亲了没有？他为什么不亲？我们不是有老婆吗？老婆差不多就是如此了。你亲还是不亲？这个老人家讲说，我那么老了，我宁愿有一个什么呀，会说话的青蛙跟我说话就可以了。这刚好说出一些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是像那是美丽的公主一样，我们认为美丽的东西都值得追寻。我就是变了青蛙，我还是要追求美丽，因为美丽的东西嘛，值得追寻。更多的时候，我们像这个老人家一样，到老的时候，终于明白，我才不亲了，我宁可有一个说话的伴。他知道，终于知道真正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很忙，忙忙忙忙忙，到老的时候突然才发现，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忙，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2000多年前耶利哥城，就今天的故事，就有一个人有类似的醒悟，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我们低头一个祷告吧。好，耶稣，你的话语深奥，你启示，你说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查考圣经，要知道里面是不是有永生，但是你说他们查考圣经，却不真的想这位永生的神建立关系，所以他们查考圣经仍然是白费的。耶稣，同样的，当我们主日讲道的时候，我们领受学习，一起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你若不向我们的心来吸引，你若不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不懂什么叫查考，我们甚至不懂什么叫传讲。只求你在我们当中是说的听的同感一灵，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爱你，实在是你爱了我们，先爱了我们，而且一直爱着我们。我们等候你，把以下的光阴时间都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生命中你的祝福，也预备这个未来一个礼拜，我们有足够的灵力能够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讲的是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写路加是一个历史考证的人，那么他在福音书里面每一个福音都有一个它的特色。那么路加是朝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去看传讲讯息，所以我们讲这个路加福音是写给希腊人看的。那么事实上是不是写给希腊人看的，他的收信人就看见了。第一章第一节提到，提阿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著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这一句话把提阿非罗这个收信的地位说得非常的清楚。提阿非罗，提阿迪奥，神，希腊文，菲洛，菲拉，爱，一个爱神的人，一个被神爱的人。提阿非罗是他的真实的名字，当他的父母亲在取他的名字的时候，提奥菲洛，意思就是说一个爱神的人，一个被神爱的人。好像常常人问我说，你的名中文名字叫什么？我是叫天佑。他说你的英文那个意思是什么？我说 God bless。 好像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父母在给我们取名字的时候都有一个期盼。而这个提阿非罗，路加写了两封信给他，这人确实是神爱的，也是爱神的。爱神的人照上经的定义是讲说，耶稣讲，他说凡遵循爱我的人就爱我父的教训，爱我的人就照我父的教训去做，这叫爱我。所以神在定义爱的时候，他是说听我父的旨意，听我父的命令，然后遵行去行的，这就是爱神。提阿非罗确实在路加的眼光里面，他是爱神的，他也是神爱的。路加在这边提到，他想说我要写的这封信，我是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意思是说路加，我做你的好朋友提阿非罗，一个爱神的人，我的信仰我是很真实的仔细的考察。因此我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就是照着他的次序。什么次序？上帝作为的次序。这个次序路加在写作的时候，跟着路加福音的写作，跟着使徒行传的写作一样。路加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提到的是这个王国度的扩展，所以他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方式来写。而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从耶稣的传道，这个王的诞生，然后他的开始的受试探，然后他开始的传道，不同地区的传道，他就照着次序把它说出来。所以照着这个次序来讲的时候，在地每一个地区性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这十九章的时候，是他要进入到耶路撒冷，是他要骑驴进京的最后一个时间，是他用着要骑驴进京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最后一个比喻的前面一个时间。而最后一个比喻的这个事件是说，他们不想让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似乎在路加所写的过程当中里面透露了相当多的玄机。我们继续看路加的写作方式。如果你要看路加在写作的时候，除了他在写那个用着耶稣在最后进京之前的那一段教导，是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结束，那么这里面他用了一些重要的写作手法，强调这段时间里面的一些气氛是什么。这些气氛在哪里呢？我先跟大家谈一下好了。这要回到最后一页了。好，你们看得到吗？看得到吗？太小了是不是？我念给你们听好吗？啊，撒该的事件在路加的情节次序安排上，他强调一件事情：耶稣下定决心要去撒耶路撒冷的高潮。他怎么去安排的呢？他从第九章五十一节，他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这是第九章开始到第十九章，只讲一件事情，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在这段要去耶路撒冷，他的整个的 momentum 好，就譬如说我们今天来到 SIT Steam and Take， 我们就是在这几年当中，我们要毕业，我们要拿到学位，我们要学到东西，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成熟。这一个 mentality 这种心境，就代表这几年你的心境。而路加福音在第九章到第十九章写的东西，就是只有一个强调耶稣的心态，就是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然后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在第九章五十一节。为什么他不只定义要去耶路撒冷，他面向耶路撒冷？请问他是到耶路撒冷朝圣吗？不是。他要干什么？从第九章到第十九章全部在说他要干什么，而路加照着次序详细考察，而且撒该这个事件四福音只有路加提到。所以撒该这个事件似乎又在路加的想要传达的信息当中里面，他在写作选择材料的过程当中里面，他又有特意的安排。到了十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耶稣一直往着耶路撒冷。耶稣是不是只有到耶路撒冷去？其实没有，他从加利利往北要往耶路撒冷去。他开始被弃之后，他开始时候将到，他要往耶路撒冷去，他仍然在别的地方走。所以这个整个第九章到第十九章，他不讲别的地方，他不像其他福音书讲说耶稣到了什么地方，耶稣到了什么地方，耶稣到了什么地方，没有。路加只讲他面向耶路撒冷，他心向耶路撒冷，他定义要去耶路撒冷。十三章二三十三节，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请问这个先知指的是谁？就是他自己。单数哪一个先知不在耶路撒冷？是不是所有的先知都在耶路撒冷之外之内被杀的？不是，大部分的先知不在耶路撒冷。耶稣讲话面带玄机，路加跟所有的使徒们一样，他们都听到耶稣讲了无数的话，但路加听见这句话，也把这句话听进去。这就是他详细考察。我们慢慢发现撒该的事件不太寻常。十七章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与和加利利。耶稣目的地还是耶路撒冷，只是经过路过撒玛利亚跟加利利。十八章三十一节，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路加再次说，从来没有一个福音书里面的作者说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耶稣的十二门徒就是耶稣在地上里面他最爱最爱最亲近最托付要在他们身上，因为这十二个人除了一个人要卖他之外，十一个人全为他也钉在殉道，有些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所心爱的这个团体，不止神爱他们，神用生命跟他们交流，把托付交到他们身上，用永恒的爱来爱他们。所以你也看到耶稣不只是面向耶路撒冷，定义向耶路撒冷，决心要耶路撒冷，他把他这一个所有他要完成的事情，他把十二个使徒十二个门徒用同理心带着他们，我们是为这样子的一个托付而存在的。十九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 就在前面走，这是领头羊，这是牧羊人，这是一个 leader。 所以难怪新约讲，我所受的你们都要受，我所做的你们都要做，而且做的比这更大。救恩是一个上帝重要的一个启示，而救恩是上帝用重价买回的这一群人，神要把更大、更荣耀、更美好的托付要临在他们身上，就是你我的身上。救恩不是只是你光光得救，救恩是你要得荣耀，将来与他一同作王。路加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里面，用整个的书卷好像在提供一个情节，在耶路撒冷到十字架上去，先知要在那边，这位神的独生爱子要死在那边，成就救赎，然后他说成了，他的成了就把一切所有更大更美更荣耀的事情临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救恩。路加要查考这个东西，他在路加福音里面 第一章时候他就说，第四节，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没有这个完成了这个托付，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他告诉我们，耶稣说成了这件事情是一个极大极美极荣耀的事情，而且是这些荣耀竟然在向着那个愿意愿他把他当自己作王的。记得我刚刚讲该杀事件最后一个比喻是他骑驴进京的时候的最后一个比喻的之前，而最后一个比喻讲的就是这些人不愿意让他作王，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该杀杀该事件里面，事实上的讯息里面，路加一直在告诉他讲说，你知道你所学的事情是确实的。这也说出提阿菲罗 Theophilo 这一个人是爱神的人，这一个人是愿意了解认识上帝，不是上帝的作为，而是上帝的心意和上帝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同样的，撒该也是如此得着了这个秘诀。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22章14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还记不记得？这边就是最后的晚餐。最时候到了，耶稣准备要上十字架，准备要被这个击打苦害，但是这个时候时候到了，表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那个上十字架。所以这路加不断的把这个 momentum 从九章一直到19章，然后借着22章23章告诉我们耶稣最后上耶路撒冷的目的性。来，我们把22章14节跟23章46节一起来念。来，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在写作的整个的次序里面，按着次序，他确实是把这个耶稣和耶稣的所作所为，并耶稣所成就的事情，把它说清楚来。那这就是按着次序。那我们回到这边19章里面1到10节里面，这里面提到了。耶稣进了耶利哥，到底耶利哥在耶利哥是什么在的地方？你们看得清楚吗？ 看得到吗？请问耶利哥在哪里？我看不到，是不是在这里？这附近，你们看得到吗？我们先不管好了，这个是加利利海，对不对？然后一直走下来，这边是什么？死海，这里面附近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耶利哥是一个一过约旦河，对不对？从东到西，对不对？一个城市，而这个城市呢，这叫一个峡谷，看到没有？这个峡谷，这是一个峡谷，对不对？两边是不是山？两边是山哈，在这个峡谷里面，这是一个耶利哥，是世界上公认的所谓的历史古城，估计有10000年的历史。这一段这一段区域呢，是连通欧亚非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它可以走别的路，但是可以走海岸平原。什么叫海岸平原？就是这边，看到没有？也可以走什么啊？这个纵谷。海岸平原呢，经常会碰到海盗，所以看起来马车可以走得很快，但海盗不容易哦。在耶利哥里面呢，这里是纵谷，对不对？他们很相对于海边，它安全多了。但是你知不知道耶利哥是不是因为两边有山区，它是经济要道，它是商业要道，你要走欧亚非，那是一条通路。但是因为有山上有土匪，还记不记得耶稣有一个名字好撒玛利亚人，就是在怎么样耶利哥，讲的就是这一带啊，这个叫经过，是不是记得这个一段吗？啊，所以这一段的峡谷呢，其实耶利哥城是在这个等于算是加利利海跟死海之间的一个什么中继点，所以它一直很早就存在，因为它是经济的要塞。罗马帝国它建立一个据点，军事的据点，是针对政治跟经济的利益来讲，而耶利哥属于经济利益所建立的一个城，所以耶利哥是一个商业繁华的地方。耶稣进了耶利哥，就是进入一个繁华的一个地方。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这个撒该呢是做税吏长，是一个财主。这个撒该的意思就是什么？撒该就是义人的意思，在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义人，所以这一个人是税吏长。税吏长在罗马时代的时候，因为他是经济要塞，所以这个好像譬如说今天这个纽约市的这个总计长，是不是我们讲会计叫是那个少梅，那叫什么主计长啊？那么意思他就像是这种主祭堂的收税礼，他要了解耶利哥城这个来来往往的那个商贾，他要抽税的。那譬如说我们如果今天在上海，对不对？上海海港它一天的吞吐量多少，它可以收多少税？那么罗马政府要派一个主祭长在那边，或一个关税长到那边，然后他就知道上海货运的吞吐量，我一年可以收多少钱。所以撒该是一个什么呀？华尔街的精算师，他对这个这个耶利哥呢，他要了如指掌，他这里面所有的什么呀经济的运作模式，而且他要预测，就好像就经济预测一样，他要预测，因为罗马皇帝是这样子，他也有他的主祭长，他认为耶利哥应该要收到1亿这个罗马币，好了，好吧？这个罗马币1亿的罗马币，那么撒该就要知道我怎么达到这1亿，所以他要预算，他要推测，所以撒该是一个什么呀？非常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一个人呢，是一个财主。那么这一个撒该的名字是犹太名字，意思就是说什么？罗马帝国把他当以犹制犹， 就是要把他当成是一个这个你最重要的犹太人。你也知道犹太人是最会做生意的，400年亡国，这亡国这400年，犹太人被掳了世界各处，经历了这个马代波斯这个希腊罗马帝国，所以他累积了所有大帝国里面的什么呀精华。他是虽然亡国了，但是他的人才济济。所以犹太人不罗马人用沙该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人。他在耶利哥，然后第三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你们是回到你们看自己的那个经文哈，他要看看，他说当耶稣进了耶利哥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名叫沙该，这个人是一个税吏长，是个财主，但是呢他说了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想要了解耶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只是因的人的多，他的身量又矮，他身高不高，所以他看到人很多他看不到，他站不到，所以他就讲什么呀想要看看，第一个看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他想了解。我可能他听到他是风声很多的，今天谁要经过耶利哥，他一定要清楚这个人只要有一些影响力，他要清楚这个人可能带来利润，所以他是一个察言观色的人。沙该是一个精明的人，那么耶稣他的这个人他大概也听说很多有关的事情，但是他知道听到这些事情，他是犹太人，他也知道这一个人可能不一样，因为尼哥底母也去问，很多人都知道耶稣的名声，因为耶稣的名声传扬各地，他用神迹奇事证明他是从神那里来的人。这一个认识，沙该也认识，他想要看看耶稣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么因为矮，他就跑到一个树上，他爬到什么树上呢？桑树。桑树是什么树呢？桑树基本上是一个分叉比较矮的，分叉绝对是在1.7米以下，所以呢它怎么长怎么长，再大的它可以长很高，但是怎么样它的1.7米底下是，或大部分是在1.5米、1.6米的时候怎么样升高的时候怎么样，它就会开始分叉。所以爬上桑树呢，是对你要看远，任何一个矮的人他如果要爬高的话，对不对，他就是可以用桑树。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沙该大概也就是1.5米或1.6米的一个人，这在当时来讲他算是矮的人。那么这一个人呢很有钱，是个财主。这个财主的意思又是什么呢？财主就是说，他其实你如果是一个清廉的官，你拿了多少钱，你就是交给罗马政府，罗马政府有给你官俸的。那么这里的财主隐隐约约说出怎么样，这个沙该是一个什么贪财的人，敛财的人，他的安全感全部放在一个什么这个金钱上，因为矮嘛，自己很有尊严，我学问很多，我学问比你好，但至终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还是什么，世界上都要有钱嘛，有钱就可以代表你的身份地位嘛，所以这一个人是一个财主。如果我们看出去的时候呢，沙该想要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只是很简单的，我想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但是耶稣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抬头一看，对他说，沙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看到了沙该，而且把他的名字叫出来，所以沙该对耶稣应该有一些期盼，他知道人这个不太一样，但是怎么样，神既然知道沙该这个人的名字，沙该做了一些很反常的现象，如果是你，你可能不会像沙该一样。沙该急忙下来，而且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沙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你会不会接待他？你我可能不会接待，但沙该做了。沙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我们待会来仔细看沙该的心态。然后呢，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到罪人家与罪人坐席都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当时怎么样不适合的不合适的一个事情。但是耶稣不只是到他家里去叫他说我要去你家，而且我要在你家里住宿。那这个事情很多人就开始有反感，这里的众人有没有包括他门徒呢？其他的东西里面是有些有提到说这里面有他的门徒，因为耶稣的门徒永远是他最靠近的环节。他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撒该有一个很奇怪的反应，人家到你家里去对不对，你就高高兴兴的，但是他竟然讲了一个他懂得犹太人的律法，他说呢，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意思说怎么样，我不是只有十分之一，我是把我一半的成长全部给别人，意思他知道我这给穷人就是上帝喜欢的，耶稣喜欢的。撒该在这里好像明白这个耶稣怎么样，不是只是到他家里去，他对上帝的认识开始慢慢更深刻一点，他是用了律法来接待，就是如果你是律法的神，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律法的神，那我用律法的更高的标准 来照你的话去做，那么他说我一半的给你。然后呢他说穷人我若给穷人，因为神喜欢在摩西的律法中就叫他们要去顾念穷人的需要。然后他说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看不出来，我们是我若，撒该是讲说我讹诈了谁我给他四倍，意思就是说撒该是承认自己是一个什么讹诈人的人。好，这件故事一直在发展的，我们还不太能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路加放在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当他说四倍的时候，其实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是如果五只牛你讹诈人，你讹偷五只牛你要赔什么一只牛，四只羊你要赔什么呀一只羊，也就是说你骗了谁，你欺骗谁，你被人证明你是骗人了，五只牛你赔一只牛，四只羊你赔一只羊，意思是什么呀，你如果被抓到是讹诈人的，你要赔20%到25%。但是他这边却是什么呀，四倍，这个远远超过什么呀上帝的标准。撒该这个人的变化，我们突然发现路加在写他的时候他说他改变了，我相信路加在说他路加这个撒该的改变不是只是一个行为的改变，而是他看见东西了。所以耶稣在第九节讲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面提到了救恩到了这家，耶稣有没有是不是因为他这个奉献很多钱超过律法的标准所以救恩到他家，是因为他超过律法吗？不是，路加在这里面用第十节来回答第九节。第十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原来第十节解释第九节的时候是告诉他什么叫做失丧，也就是说路加看见的是一个什么呀，我是失丧的人，我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我是一个诡诈的人。好的，这里面提到了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我们来仔细看这个经文。表面上我们感到路加在描述撒该，撒该是生命改变的人。什么使他生命改变？悔改。什么？他悔改什么？他为什么要悔改？人子来为什么是来寻找拯救？而且这里的寻找拯救是一直在寻找一直在拯救。所以耶稣在讲着说自己说我这个人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一直寻找和拯救的工作的人。那他拯救工作那个失丧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的失丧是什么，我的失丧就是罗马书所讲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不想做的恶我却偏偏做，我想做的善却不出来。路撒该名字在犹太文里面叫做义人， 而这一个义人竟然是一个财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所以我们从这边慢慢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撒该应该是义人的，他也想做义人，他也渴慕有朋友，他也渴慕有人尊敬，但是没有人尊敬，所以他转而成为华尔街的精算师，耶利哥城的主祭长。因为没有人尊敬他，瞧不起他，因为他矮，所以他就追求金钱，让你瞧得起他。这是他的心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我的满足，好像那个青蛙认为美好的事情是值得吸引人的。但是耶稣告诉他，救恩今天临到你们来，因此撒该得着的福音就是救恩。怎么去看救恩？路加在这里面提到了，只有他写的这个撒该事件，而他选择的地点是耶利哥。如果你从生命记34:1-4，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这里面提到了摩西上尼波山，因为他击打磐石，所以没办法进入到那个什么迦南美地。他所看到的应许之地，你看到了他从北边到示剑，看到没有？他南边看到什么？希伯伦。他正面看见什么？耶利哥。耶利哥10000年左右的城市，这个城市犹太人一听到的时候，他知道这是进迦南地的。摩西进不了迦南，约书亚带他进迦南，一进迦南的时候，对不对？他就先在基甲里面先过了逾越节，然后直接就去开始怎么样去打这个什么耶利哥了。所以耶利哥对犹太人讲是第一个战争，进到牛乃米地的战争。那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记4:12-14，我们请大家来念来。当要约书亚记得他们要进过去的时候，对不对？是面对的聚集在耶利哥的平原，而耶利哥平原这个耶利哥城就在那边。但是河西的亚摩利王，还有什么海边的什么迦南人的诸王，靠海迦南诸王都已经心被融化，只有耶利哥不融化。为什么？人家耶利哥是大城，是一直都是经济地方， 命脉的地方，谁怕你？耶利哥对着犹太人来讲，这一批过河的这批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一个挑战。到了五章十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一起念来。这里面告诉我们，路加在写耶利哥，他听了耶稣很多的事情，但是他这件事情在他脑袋里记得，他忘不了。他要告诉一个爱神的人，该撒的事情是发生在耶利哥的，耶利哥成为他最重要的属灵的讯息，是进耶路撒冷骑驴进京最后一个事件，是骑驴进京一个比喻，贵胄的比喻，因为他们不愿意做让我做王。犹太人，耶稣要面向耶路撒冷，他知道人不愿意让他做王，所以当约书亚带着军人军队往到耶利哥平原的时候，过了第一个逾越节，玛拿就停止了。再吃玛拿的时候是谁？耶稣基督来，耶稣基督说，我是天上的粮，你我的生命是靠着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重新得着滋润，是野枝子接入到真葡萄树里面去，这叫福音。这是上帝用十字架承担一切罪人世人的罪所成就的成了的最深的一个意义。你我耶稣带着十二个使徒面向耶路撒冷，成就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不再是外人，乃是神家里的人，是与神同一个生命，是将来要进入到荣耀里面。这发生在耶利哥，而耶利哥两千年以后，一千四百年之后，这个玛拿出现了。路加按着次序说，这个永恒的玛拿出现了，这一个以色列的元帅出现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是帮助我们的，他是做王的。我们经常就像我一辈子要拿拐杖，拐杖是我的依靠，我可以不要拐杖，我需要拐杖，但是如果我们把神就当成拐杖，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只是，我是拿拐杖的，你不是拿拐杖的，但是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荣耀，被重价赎回的，所以你我称为弟兄。你我的关系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生命，钉在十字架的生命，使我们有关系的，不然你我一定是相争的，你我不懂得爱的。神把这样子的人聚在一起，成为教会，这一群人，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他在我们身上有托付的，你我还带着老亚当聚集在一起，就是第二场战争的失败。耶利哥的成功是因为上帝在耶和华面前带他们敬拜，第二次哀诚的是因为有人怎么样偷了一个东西，用不认为我是耶稣基督的军队，不认为我是基督的身体，不认为我是跟他们同工同命的，不认为我跟他的关系只有我跟神的关系，我没有跟其他弟兄的关系， 而这就是耶利哥跟其后的属灵的启示。我们再来看一下约书亚记六章一到二十节，请。耶和华没有教他们做什么预备，只是照他们遵行他们的话，叫他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都不可出你们的口。你可以想象那个光景，一群人像傻瓜一样的绕着耶利哥城，没有声音。你会想，你如果是在那群众当中，你会做什么？那个是上帝在预备这个耶和华的军队。生命，个人生命的成长跟团体生命的成长是有所不同的。今天我们要学习是一个敬虔的人可能容易，要学习一个敬虔的团队非常非常困难。这一群人在那边走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在每一个人跟神在谈，有的人胆怯，有的人委屈，有的人疯狂，他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都在上帝面前，在静默当中被消融，使众人做成一人，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因此耶和华的军队成型。教会有很多属灵的东西，圣经在字里行间透露出耶和华如何成为以色列的军队。我下面提了，敬虔不是一时的冲动，更不是嘴唇上的亲近神。六天走完，第七天你喊不喊？我相信那是赞美的声音，就好像今天的诗班唱的，今天诗班唱的这首歌，我实在阿们。这首歌叫赞美神，因为他们终于明白是神对着亚伯拉罕应许，所以以撒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群人是因信称义的，这一群人是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一样软弱的，但神照着应许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四百年，让他们学一个功课，安静在神面前。四十年，让他们知道你们守不了律法，神在这边淘汰，教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功课。当过约旦河的时候，耶和华的军队被预备好， 这里面有很深属灵的功课，我们继续再一起念来。在这里面，拉合说出人生命里面真实的状况。我常常感觉，当我们不懂得认罪悔改的时候，尤其对罪的感觉没有的时候，其实就是败坏的时刻。在路加福音19章这一个撒该事件里的最后一个比喻，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来19章11节到27节。如果我说我希望你们带圣经，好不好？因为一旦旧约引进新约引用旧约的时候，是翻圣经的时刻，所以你们还是，如果我讲到，我希望你们带圣经来。如果你们已经翻到了19章，路加福音19章，请你把26节跟27节最后一个比喻念出来，可以吗？我再说路加福音19章26节27节，找到了没有？找到了，我们大声念来。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不是我说的。OK， 你们说的，圣经说的。路加有太多的信息在这里面，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但我们来看这个耶利哥是真的倒了没有？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你们看到左边的图了没有？这里面提到的，
这个还是要往后面哈。这个是内城墙，这是外城墙。耶利哥城呢是平原，但是它像所有的修道院，欧洲的修道院，它是靠山脚建立。所以他会做一个斜坡，让人家在平原这里走来的时候，要上去攻打这个城墙，造成困难。所以他是居高临下。而这一个考古的时候，总共有3次的考古，在上一个世纪，一个1900年，一个1930几年，1959年到1998年，他们连续3次在这个耶利哥，因为这是古城，有上万年的历史，他们发现了。就以城墙这件事情里面，他们发现这里的城墙的倒塌没有了，而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外墙跟内墙之间。左边是什么？外墙。右边是什么？内墙。从这里面，整个墙是一次倒塌，而且这些石头就是留在那边，后来重建耶利哥，因为耶利哥没有
一直在扩大，在他们就往平原开始弄了，所以耶利哥城到现在继续存在，它存在一万年。我们渴望，这就是那个图画，看到没有？这就是那个城墙上去，看起来是一个不可打的。你知不知道这一群人不再抱怨了？出埃及一到沙旷野里面，他们就想起埃及的什么？埃及的美好。这一次过河，约书亚带他们过了河，他们有没有圣经记载他们仍然想着河边或者那个四十年里面的什么玛拿？有没有？没有了。我们渴望这种因着信心所产生的顺服，和因着顺服产生的信心，在天城教会被看见。撒该的事件看起来是福音，却是上帝用长远的启示、长远的忍耐，教导我们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顺服。我们低头有一个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你是为的一直在寻找我们，而且要拯救我们的那位神。撒该听见耶稣所有的事情，但是他想知道耶稣是怎样的人，他和自己有什么关系。他后来发现耶稣是爱我的，知道我名字的，按我的名叫我的。撒该就像羊听得懂牧羊人的声音，撒该发现耶稣是接纳我的，他不在乎你有什么，他爱罪人，他恨恶罪，他是无条件的爱。撒该发现耶稣是寻找我的，因为他长期忍耐。我在贪婪，我在自卑当中里面，我在无知的骄傲当中里面，他寻找了我，因此他拯救我，从失丧、从失败、失落当中里面，从罪人的光景里面，成为一个释放真自由的人。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是被你寻找的人、拯救的人。愿我们这些在各样未来生活里面的失落、失丧，你继续寻找拯救，好让我们福音的果效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继续产生果效，把教会也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愿你的话语向我们启示的时候，愿我们的心也被融化。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罗牧师的信息。